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我是 SBS 记者罗润成龙。近日，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争议性言论，称其为未经选举产生的独裁者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美国与俄罗斯官员在沙特阿拉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了会谈，但会谈结果并未公开，这使得外界对美乌关系的未来走向充满了猜测。在此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之际发表了讲话，称如果乌克兰能因此加入北约军事联盟，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泽连斯基强调，他目前的重心是乌克兰的安全，而连任总统十年并非他的初衷。他明确指出，如果乌克兰不同意任何旨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条款，那么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将无法成功。我想特朗普的团队认为停火就意味着战争结束，我甚至确信他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且普京不会再冒险发动战争。但是我们认为必须有安全保障，当然我们明白这些保障措施代价高昂，而且不是简单的一句同意停火就能够解决的，我们希望能确保我们人民的安全。在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 SBS 中文采访到了一位在乌克兰的华人，他分享到，此前媒体上有不少关于泽连斯基的负面报道，战争初期他和朋友们对这位演员总统并无太多好感，然而在亲身经历三年战乱之后，他认为那些对泽连斯基的质疑和污蔑全都是虚假的。
我叫金朝阳，我来自中国河南，战争开始之前我是在乌克兰的留学生。
2022年2月24号那天您在哪，然后是经历了一个是不是在乌克兰经历了一个战争爆发的第一天？
是的，就是在我们当时还在睡觉，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听见了几声巨响，然后当时我们有那个留学生的群，我们在群里讨论，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基辅，然后大家住在不同的区域，有些住在基辅南边，有些住在基辅上面，还有基辅在下面，就像一个城市，它一个住在南环或者一个住在北环。然后我们在讨论，就是听到了一些这个声音，然后在群里大家也都是说了自己就是情况，然后我们就开始，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突然就是几声巨响，你还以为就是你产生幻觉了，你不知道这个战争真的来了。然后在群里大家沟通了之后才发现就是战争真的来了，然后紧接着就看到那个普京有一个讲话吧，那时候才意识到战争是真正开始了。我们当时就是战争开始我们还没决定要离开基辅，因为我们觉得战争也快结束，就是因为当时说俄罗斯什么装甲洪流什么就是多强大，然后说这个一出动直接把机场给占了，然后乌克兰马上就完了，当时觉得就是哎不用走了，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是现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就是俄罗斯人把机场占了，他把机场占了，大概占了有一天两天，乌克兰又把机场给控制了，重新控制了，而且把跑道给轰坏了，而且乌克兰还有那个欧洲援助的这些防空武器，等于说他拿了个机场，后续他的飞机什么都没有过来，等于说他就是这个战略是失败了，就是对基辅就是短期的占领这个策略他是失败了，然后他就转为一个长期的就是战争，他们派地面部队过来，他们据说在布查的时候，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就是非常惨的事，就是俄罗斯人就是俄军吧，那些军队他们杀死那些妇女和儿童，然后还有一些屠村的事。当时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留学生群里传开之后感觉就是很恐怖，我们开始看这些媒体觉得就是打仗说那个俄军是文明之师啥的，就是不伤害平民，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一听到这个就是屠村这个事之后，很多中国人就全慌了，因为就是无论你是年轻的年少的外国人还是啥的，全都给你杀了，就感觉到非常恐怖。
布查事件这个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发生之后，是不是影响了你对这个战争的一个看法？我不知道您当初可能是最早您是说的是接触了一些中文媒体，是中国的媒体，当初您对这个战争的看法是不是认为说的俄罗斯或许是比较正义的一方？就是我不知道您在当地是怎么认为的，是不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您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态度上的一个转变呢？
当时也没有觉得乌克兰他就不正义，然后当时就觉得就是俄罗斯比较强，然后像我来乌克兰，当时我大概来了乌克兰只有5个月，然后我当时觉得就是战争，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像乌克兰人，包括我们逃难的时候遇到一些中国人，他们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很正确，他们说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是乌克兰人自己的选择。哪怕乌克兰人选择了一条狗，跟你普京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来改变别人？就是这句话，我觉得评价的很对。就是乌克兰人用自己的选票选择的总统，跟你普京有什么关系？
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民意支持度只有4%，说他是个独裁者。但是我看乌克兰自己的民意调查，这个泽连斯基的支持度是达到了57%。所以您觉得乌克兰社会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度到底如何？就是根据您的观察，您是当地人嘛，和战争初期相比，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像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之前对泽连斯基就像我们听那些中文报道一样，他就是一个演员什么的，对他的那个并没有什么好感，没觉得他怎么样。但是从战争开始，就是基辅三面围城，他都没有走。然后尽管铺天盖地的报道说泽连斯基跑路了，泽连斯基贪污，泽连斯基什么怎么样这些负面的报道，但是我们通过理智的去思考，就是。一个在战争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我们都跑了，他没跑。乌克兰的上一届总统直接跑到俄罗斯去了，你知道那个上上一任总统吗？所以就是通过这次他的一些总统讲话说，他要与基辅共存亡。那时候基辅是真的是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刚开战大概3、5天的时候。当然，他发这条视频，别人说啊，他已经走了，他已经在英国了，他现在这是之前录的。但我以前可能会。就是你不确定这些质疑的声音是真的假的，但现在很确定了，就是这些质疑的声音全都是虚假的，全都是恶意的报道，它没有真实的依据，它就是完全恶意的报道，它并没有说讲解清楚乌克兰。我觉得就是这些媒体报道全都是扰乱你的分析和判断。
那您现在觉得乌克兰的盟友到底是哪些国家呢？因为我们知道最近的美乌关系好像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不知道你们在当地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样呢？其实，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您现在觉得就是乌克兰的盟友到底是哪些国家？是不是你觉得也觉得跟美国的关系是不是在走向一个破裂的一个方面？因为美国好像希望。乌克兰提供5000亿美元的一个矿产的开采权，
基础
啊，
啊，
对对，但好像泽连斯基是没有同意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与其被俄罗斯抢，要么被美国人开发，这想都不用想的问题，好吗？是不是啊？如果是你，要么被村里的恶霸抢了，要么来一个大哥给你开发了，你选择哪一个？这不用说呀，肯定是，对不对？你与其被人硬抢，你还不如搞开发呢。你搞开发还能建设，对吧？还能提供工作机会。这想都不用想的问题，
对，所以您的观点是说，您觉得现在就是乌克兰跟美国之间其实还是一个盟友的关系，还是比较可靠的、牢靠的一个盟友的关系。
我觉得美国这川普整的挺不靠谱。但是如果是论这件事上来说，那真是想都不用想。你被俄罗斯抢了去了，那啥都没了。俄罗斯一占领了，啥也没了，就跟克里米亚似的，你直接给你清场了，你就没你的事儿啊，对吧？你让美国来开矿，最起码美国能说，哎。我在这开矿呢，别打了啊！我在这开矿呢，对吧？你社会会稳定吧？然后你有税收吧？对不对？真的。
您也是支持，就是说泽连斯基说他们乌克兰政府就把这个协议签了，把这个矿产这个开发权给美国，你们作为普通民众也是非常同意的这个事情，是吧？
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啊，5000亿美元这个矿产是真的矿产。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矿产它是有些是不具备开发的价值，有些矿产它的深度太深了，或者是。它的，你知道页岩气或者有些像我们在河南，我们村子底下就是煤矿，为什么几十年没人开采？因为它不具备开采的价值， 包括乌克兰这些稀土这些资源，它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开采？它很可能就是要么就稀土层比较薄，要么就是它的开采深度，包括开采的技术难度比较大，它就不像一些你看在山西，为什么山西开采煤矿这么厉害？因为它很多是露天煤矿，你非常简单就开采了，你的开采的成本比较低，然后你的收益会高。这乌克兰的矿产，你能保证像山西的煤矿似的，这就是露天的，一铲子下去都有？No。所以就是有很多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有这个价值，但是你去开采，你并不是能开采出来，就是它5000亿，你可能要投资可能3000亿去开采，这很不好说。我觉得，与其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要么被抢，要么有找一个老板投资开采，那还用说吗？直接开采就完事了。
对，所以你觉得这个矿产的开采的话，还是能拉动经济或者是带动就业的，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对吗？
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